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嘉宾啊，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雪山，那我们请雪山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我的名字就是叫雪山，就是雷尼尔雪山，去掉雷尼尔就是我，我证件上的名字就是雪山。
嗯，那我们请到雪山来参加我们节目，其实雪山有一段非常不寻常的经历啊，然后呢正好是过去是新冠疫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不管是酸甜苦辣也好，还是其他的感受也好啊，那我们也想知道一下，比如说你现在接种疫苗了没有？
打过了两针。
嗯，那这个疫情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回顾起来。
这个疫情对我来说真的是挺，就是好像重启牌了一样，对我来说这个然后这一年呢，我们家有很多的变动，也有很多的体会，对我来说有得有失，然后最后我是觉得得大于失，还是挺开心的，能重新认真的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
应该听起来好像很坎坷，然后失意很大，然后得意很大，然后综合起来得还是大于失，是这样子吗？
是的，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感受。
那我们还是这个故事讲完整一点，就是从头开始讲，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就是疫情之前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是2010年来美国，然后我来这儿呢就来西雅图咱们东区这块了。然后我老公他是 chiropractor， 所以他是开诊所的，我刚过来的时候呢就给他打工，然后这个在他办公室里面帮他做账啊，然后做前台啊，就是做这些活。刚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中国朋友，全部就是在帮他打工接触的都是当地人，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做梦都说的是英文。后来呢，我是觉得我自己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圈，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就出来做那个，就是房产经纪。自从做了这个呢，我就开始有自己的朋友圈了，就是自己华人朋友，因为我觉得其实跟外国人呢，跟本地人呢也能做朋友，但是就是他到一定的程度呢，就会有瓶颈在那里，就是文化背景毕竟不一样，不能交到很，所以我就觉得不能满足我心里的需要，所以后来还是自己出来做，不再给我老公打工了。以后呢有很多的，就开始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就
所以你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再给你老公打工，就是完全自己做事业是吗？
是的。
这个决定还挺不简单的啊，挺不容易的啊。
对，我觉得这个决定我特别开心，我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现在所有的朋友都是华人，就是能深入的交流，然后能成为特别好的知心的朋友。
那么就是这个疫情是你意想到的吗？还是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那肯定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就是2020年的话， 其实我们做，就是我老公做诊所，他弄了两个诊所就已经7年吧，整天他三点一线的生活，他又觉得这样的生活没什么刺激了，然后他就往国外投了很多简历，结果有4个国家邀请我们过去，就是签1年的合约过去。后来这4个国家呢，有北欧的，有中东的，有东南亚的，然后最后选的是越南，因为我觉得那个饮食啊，那个环境，那个气候我比较喜欢，而且回中国就比较，方便嘛，所以我就选了那个。然后他签了合同，然后我们做的事情，做了特别多的事情，我们就把他两个诊所对出去了。然后就是我这边的工作全部都交接出去了，然后那个房子呢也都租出去了，反正就做了大量的工作，想要出国漂一年的，就是我们之前的生活就是这种三点一线的，然后大家上学上班的，工作的就是这样嘛。然后这个就在我们有特别大的这个计划，就是各方面都已经。都安排好了，然后3月1号的时候，我老公那边的所有工作都交接好了，就剩下我们这边呢，两个房子最后没有完全找到租客，就是差一点工作没做完。我说这样，他签了合同是3月1号嘛，三月份就开始在那边工作，所以我说你先飞。
他是在另一个国家，是在哪个国家呢？
在越南，去河内。
哦，哎呦。
对，然后他就签了合同，我一看时间来不及了，我说你先飞过去，你再给我十几天时间，我这边就全部都安排好了，该交接的全交接好了。然后1号就飞走了，飞到越南去了。然后我这边呢，真的是把就是手上所有的工作都交接出去了，租客也找到了，合同也签了，然后在那卖家具，疫情的时候卖家具也特别难卖嘛，然后。大家都是有疫情的考量，都不愿意过来拿，后来我就全免费送人家，才有人过来拿，全都弄出去了。所以我这个到3月中旬的时候，我这工作彻底就全交接完了，然后房子也租出去了，我该买机票的那时候，就是3月中旬我该买机票了，然后忽然越南就关闭那个边境了，所以我带着两个孩子就等于我们就该买机票了，然后他关闭了那个边境，然后我们留了，没办法，买不到机票，签证也没法办，然后我们这现在也等于就也没地方住了，就要漂。这样的话，我婆婆呢，她有一个房车是闲置的，然后我们就以为关闭了10天8天，说不定我们就可以过去了，所以我们就住到房车里面去了。然后就一直在期待他开边境，等了10天没开，等20天没开，然后就一直这样等下去，结果最后六个月都没开。然后我老公在那边也是看了，他上班，他那个越南隔，他那边隔离也是隔离。
他那边工作正常吗？在越南？
他隔离了2个月，他们，然后他上了4个班。
上了4个月班是吗？
对，然后就等于我们现在就分隔两地，就半年了，半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到底线了，就没法再等了。后来我们实在去不了，他就回来了。
哇哦。
然后他回来了呢，我们刚好也没地方去，学校也不开，然后就所有的公共场合都不开嘛，然后还有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决定，那回来了我们自驾去吧。
那就是不管是工作生活都有 gap 是吧，就是你老公回来也不能马上就上班是吧？
对呀，他把诊所对出去了，所以那重新对诊所，那时候又是疫情高峰期，就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你就不计划，然后我的工作也是交接出去了，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孩子呢又不上学，就等于我们在那个当口，我们4个人都有时间，所以我就决定自驾了。这绝对是疫情成全的，我们这次自驾2个月，在美国。
自驾2个月，那到了什么地方去呢？
哇，我们一共开过30几个州。
哎呀，也是开房车吗？还是？
没有，就开了一个7座的车。
哦，七座的车，嗯，
对。然后我们是从这个差不多从中间从中从那个华盛顿出去爱达荷，然后Montana， 再到那个到黄石，从那个下边下去，然后到犹他，到Arizona， 然后再到 Texas， 整个下去去 Florida， 再从那个东海岸整个再开上去，一直开到最上面 Maine 最北边。开到 May， 然后再从 May 再开到中部中间那个田纳西，那个然后田开到田纳西，就是中部的靠下边一点，然后再从那块再返上来，就整个我们先开了一个 U， 在美国地图上先开了一个大 U， 在边上都整个边上全走了，然后中间呢回来又开了一个 V， 就是从那中部下去，然后再上来。然后在北，我们在那个南边的时候，从那个 Texas， 我们还跑过去墨西哥转了一天，又回来了。
这个路线是怎么设计的？就是这些都没去过，想去还是就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就走了这么多这些州，然后就是一个 U 一个 B 这样子。
我们是想带孩子看看美国，就是沿着这一边一圈，基本上就是北边加拿大的挨加拿大的这上边没有走，下边的所有靠边上的州全都走过了，然后又跑到中部，又过来，反正基本上我们就是想实地给孩子上两个月的地理课，让他们了解一下美国。
正好有一部电影叫《无依之地》啊，就是好像也是开房车啊什么的。然后，你们就是两个月，就是开，就是自驾游，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然后有对这么大的美国有没有什么感受？
感受还是蛮多的，对，有几个州印象特别深，我想一下，然后那个对，咱们像我们出发第一天就到了咱们州有一个就是沙丘，那个叫 Juniper Dunes Wilderness， 然后那个地方我们就是想看一下华州唯一的沙丘，结果找过去了，那简直就是跟沙漠一样的，那个然后还刮风沙尘暴一样的，结果我们真的是一路走过去那儿，就第一天就踩雷了，那块全部都是刮那个大沙子，又没有地方住，我们第一天呢就在那块，后来找到那儿已经天黑了，就挺随性的，就直接在那块扎了帐篷，就是特刮的，简直我们几个人第一天出去就成都成了土人了，在外面露营一。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去后来就开出去华州了，就去那个 Idaho 那边，反正那边就山清水秀的还挺好的，就是我们这疫情期间不是住酒店有的时候也不方便嘛，然后我们就那个 KOA 那个会员，就是那个是一个营地，这个营地呢它就是有水有电，可以洗澡，可以做饭，然后还有 WiFi， 还可以洗衣服，它就是一个营地，所以我们就它是全国连锁的，我们这一路的话还真的特别感谢 KOA， 就让我们这个自驾特别的方便，而且它到南方以后呢就还都带游泳池的，就是小孩也喜欢，就住了好多，
这个比 Airbnb 还要好是吧？
反正就疫情期间很就是很安全嘛，你自己的帐篷，就是前面开的开到黄石的时候它忽然就特别的冷，那黄石早上我们去的时候，那刚开始我们从这儿出发是九月初的时候我们还穿着凉鞋，结果到那是早上，我们就想看反正早上我们一下车好，然后就走了100多米吧，就觉得这个脚已经快冻掉了，我们穿的是凉鞋，然后就
是夏天去的吗？
九月份。
9月份秋天已经冷了，黄水已经冷了。
对，但是我们从咱们华州出发的时候，我们还穿的夏装，穿的裙子鞋，然后在爱达荷 Mountain 呢，也是蛮热的，九月初，然后一到黄石，真的这个气候变得特别快。就直接我们下车走了100米，就觉得那小刀割了一样，那个脚快冻掉了，赶紧往回跑，然后就把那个厚的鞋都扒出来，那个睡袋也就又买了4个，就我们一个人都要用2个睡袋。然后呢，
然后往南就是那个 Wyoming 是吗？
对，然后去 Utah。的那个国家公园什么的，那个那些地貌什么的，挺值得去的。后来印象深的呢，我们就去到了 Arizona， 那也是9月中， Arizona 就已经104度了，就特别热。然后我们去那边做那个玩那些水上活动，简直就把孩子那脸都给晒肿了。那边
就是阿里桑那9月份都要100多度啊。
对呀、啊、我记得特清楚啊，就是路上就那空气特别热，烤了那个那天我们到水上玩的时候是104度。你当时
那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些那个都开嘛，场馆
没有，这是我小叔家、
嗯、
我小叔家他自己的船。
哦
对，然后那个对呀、啊，疫情期间很多的地方都，我们一路走下去，有一些地方我们想看的都关了，就没看成。嗯，然后去，我想，对，后来就从德州的话就是挺地广人稀的。我那会儿，就是我就跑到边上那个小镇啊，然后就直接。过境去墨西哥了。那会儿他有的地方就过境去墨西哥特别方便，你直接、一个人是2.5毛就过去了，然后完全不用排队。我不知道是疫情的原因、
啊、2.5毛是什么费啊，过境费啊，
过境费，你去墨西哥的一人2.5毛，一人1个硬币过去了。是的，然后回来的时候那个排队也是还好，排了很可能就是不到2个小时，就比那个从加州那边过境又回来排队就少排太多了。加州那块回来就排几个小时，从德州那会儿过去、我回来也就排1个多小时就回来了，也可能疫情的原因。
那哪边的好看嘛？就是离德州
差不多，边境小镇都差不多的。他们那边就是、边境小镇一般他们都会有很多的牙医，因为在美国看牙不是特别贵嘛，尤其你没有保险、就好多人就专门过去那边去看牙，就是我们家其实也是经常过去那边看牙。
那比那个是把飞机票都给省出来了是吧？
哎呀，那太省出来了，我们宁愿飞过去、然后还闹个旅游，还能把牙都看了，就是多。
这很有意思啊。
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去对，阿拉巴马那块，我印象特别的一个事情啊、就是阿拉巴马它那一块，哦对，新墨西哥就是那热的那个程度，我从来没觉得热，我都觉得它是前世，那个地方前世是不是火焰山啊，就给你热的。就完全在太阳底下没法待，就是晚上我们搭帐篷，就把那帐篷全部都是那种镂空的，跟蚊帐一样的，卸成那个样子。晚上你躺在那儿就是呼吸都困难，就那空气热了，呼到你鼻子孔里边，就觉得鼻子孔都受不了，特别热，闷的你都受不了。然后我就一直喝水，然后往鼻子里边也阴水，就倒腾好久才能安静下来，就是它热的那种程度。我觉得
是在阿拉巴马，
新墨西哥
跟那个阿里桑那差不多是吧？
挨着，对，挨着，对。我们先到新墨西哥，然后他就那个，我的天啊，我觉得我从来没那么热过，就受不了了。第二天开了9个小时，直接开出去了。本来是想去看那 Santa Fe 的、Santa Fe 那块不是就是艺术天堂嘛，就是好多家去那块会有创作灵感。后来当时就热的，我们直接就第二天一口气开了9个小时开出去了，太热了。
那就是很多时间都在开车，就是停下来旅游的时间反而少了，是吧？
对对，开车开的蛮多的。然后第二天我们从那个新墨西哥出去以后就去阿拉巴马那块儿，那块儿印象挺深的。他那会儿刚刚刮完台风，他那个是九月，那时候已经是九月下旬了吧。然后就他刮完台风，你就看路两边的那些树枝树杈栅栏什么的都倒了一地，就乱七八糟的那种。后来我们就我们住了就是在海边的一个 KOA。住在那儿呢，然后他那块晚上也是有游泳池，有 hot tub 这些东西。我们晚上呢就去游泳池那块，就好多那个在那块住的人嘛，都会去，所以我们就聊天，跟那些人聊天。结果他呢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工程队，他跟着台风走的，就是台风到哪儿他们就到哪儿。基本上他们也是住 KOA 的话就比较省钱，他们这些人一直在流动。然后他就是哪块的那个台风刚过的话，他们就过去帮人家修屋顶啊，修栅栏啊，把那个树桩弄走啊，他就干这些活，就是一直跟着台风走这些人。然后我当时我觉得那个感触挺深的，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有特别固定的生活，有工作，有自己的房子什么的，我就觉得真的应该好好珍惜。就像他们这样跟着台风流浪的人，我就觉得
那时候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在流浪了，是吧？
对，我也觉得到哪儿都后来流浪了，就是觉得好像到哪儿也是过客吧。但是就是你会遇到当地的一些人啊，跟他们聊天就会有一些感受。尤其是这些就是跟台风走的这些人，我就那时候感触还挺深的，就觉得自己有一个固定的家、固定工作、固定的朋友圈，真的。好好珍惜，挺幸运的。
好，我们那个暂时休息一下，就是进一下整点报时跟广告，请不要走开，然后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听雪山继续来讲述他的传奇的自驾游。
行，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雪山啊，来给我们介绍他新冠期间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那我相信雪山这个两个月的自驾游应该有很多的感悟啊，就是不管是美国的大好河山，还是叫山川三同天啊，什么风月同天，对吧？三川异域风月同天，然后就是南部的美国也非常的炎热，然后还经历了那个飓风带啊，这个阿拉巴马。我以前在那个佛罗里达待过，然后就是9月份的时候正好是飓风季，有的时候这个一不小心绕个弯就到阿拉巴马去了，可能这些你遇到的这些工程队可能他们就靠这个为生的，如果没有飓风他们就失业了。
是的，当地特殊的工种。
对对对。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时间你有机会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小孩就是每天在一起相处，可能能够更加牢固你们之间的感情，是不是？
这个真是的。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挺特别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有很多 quality family time， 还大家能花很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这也是挺难得的。后来呢，我们到了佛罗里达，佛罗里达真的是太长了，我们在那块可能待了一个星期，因为我们想开到 Key West， 就是在美国最南端，那时候就剩很短的距离就要到古巴了，那个位置开到那下面去就开了好几天，然后再从那下面开回来，有特别多漂亮的那个海岸。都去看了一遍，然后去迪士尼，去迪士尼的话，那个就是那个他迪士尼对那个戴口罩要求特别的严格，那块也是相当的热，我但不记得当时没有查是什么温度，但我觉得应该是超100的样子，然后呢，迪士尼就要求每个人全程必须都得戴口罩。他如果要是天气凉爽的话还能好一点，因为天气特别热，就戴一天那个口罩下来的话特别就闷得特别难受。我们经常会就去在迪士尼，因为就是暴晒一天嘛，就即使是疫情期间也是人蛮多的，就那个园区特别特别大，你一走就是一天，然后也没什么阴凉的地方，就在那块暴晒一天，戴着口罩，四个人。有的时候就闷得受不了了呢，就去买点吃的，你假装反正你吃东西的时候他不要求你戴口罩，那就唯一你能放松一下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去年的全家福基本上全都是戴口罩的全家福。
不错，然后佛罗里达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旅游的，是吧？
对，那个海岸线真的是太漂亮了。他那个就是像那个 Santa Augustine 那个那些小城虽然不大吧，就是觉得每一步都是景，他那个那么点一个小城啊，他那个景点就特别多，你当然一过去的话你就不由自主的就跟着旅游这些人的大部队，你就开始去扫打卡那些点儿。
应该事先做了很多攻略，是吧？就是做攻略这个功课还挺重的，我觉得这么多地方。
你其实自驾的话不需要做很细的攻略，你就大概想 到你去哪个州你想去，然后基本上每一个首府我们都会去，每一个首府留一张全家福，戴口罩了，在首府对，然后就教他们记嘛，每一个州的首府是哪里，然后那一个州的比较出名的城市是哪里，比较出名的地方会去哪儿，没有很具体的攻略，但是想去哪儿会去哪儿。然后这个 KOA 就很给力啊，有好多地方你如果订不到店的话 ，KOA 基本上都会有，每一个城市基本上都有 KOA，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能订到，就是订不到店就能订到 KOA， 所以我们就没什么担心的，没什么后顾之忧，至少我们有帐篷可以住。
嗯，就是说，有城市的话就住 QOA 的酒店，如果没城市的话就可以住帐篷，是吧？就是指定的营地，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对这个 QOA 的营地，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的。
然后
那个迈阿密。在迈阿密我们这次去就是觉得这个画风变了好大，他那边就是我们去那个 South Beach 那边，我们在那边可能就停留了十多分钟吧，然后就看到那个警匪大片一样的，就是好多警车，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当街拔枪去抓这些把人摁住的这个场面，全场目击。然后这个街上的人呢，就是都是那个大那些男的，就是肌肉男，浑身的纹身啊，戴着大耳环，然后就是那都是那种样的。我不知道迈阿密，我是第一次去，就简直我觉得我来错地方了，就你走了。
我在迈阿密待了几年，然后这种情景基本上经常发生。
是吗？哎呀，就是可能想的太美好了。然后去了觉得有点错愕，就觉得带孩子不合适啊。然后
迈阿密风云啊。
对，就目击了警匪大片儿。后来呢，我们就从这个从东岸北上，九月十月份这会儿从东岸北上的话还挺漂亮的，他们东岸的叶子都特别漂亮。然后可能东岸印象深的就可能华盛顿 DC 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去呢那个白宫的周围，白宫的一圈你别说进去了，靠近都进不了，它白宫的一圈就建的那个白色的围墙，正儿八经的砖墙，特别高，围了一圈。
以前是那个是透明的，就是
对，
就是铁栏，然后呢看得见点，现在都围起来。
对，现在就是实的，就什么都看不见，就一圈白墙，搞得结实。然后呢，他就是那些开国元勋的那些雕像，全部都用那个铁丝网全都围起来。然后白宫后面那个就是那些大楼，就有特别特别大的那个横幅，就什么黑命贵的那些。超大，
对，就是黑命贵那个运动开始弄起来，本来都是那个围墙都是看得见的，
对呀、
对
呀、所以我们可能看了最特别的一个 DC， 就是让你觉得心里有点不安的，看到那种情况，看这些大围墙，然后铁丝网，大横幅，就是觉得，然后所有的我们就是其实挺。特别想带孩子去看那些博物馆，结果
博物馆开门没有？那个时候
一个都没有开，我们一个都没
开。国会大楼也没开，
真的是什么都没开，然后就你只能看，就是迎接你的就是这些白墙、铁丝、大横幅，反正就是让你觉得，心里边挺不安的。
可能那时候疫情正好是上升了，然后就原
对
要特别了。
对，那时候疫情还是挺严重的。
我们2019年去的 DC， 然后那个国会的图书馆都开了，然后
对呀、
因为1月6号正好有国会那个骚乱嘛，有很多镜头，我后来看我们都去过那些图书馆啊什么的，都去。
对，就是你实地去过一些地方以后，你就更关注那新闻，包括我还。就是看新闻有一些场景他都可能能看出来我们去过那里， 反正就是让你更关心这个国家吧。嗯，
对，
嗯，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带孩子去 DC 那些博物馆去看看的，但是这次就完全一个都没有开，所以也没有看成，就急匆匆的。
现在应该开了哦，那时候正好疫情最重的时候，可能。
对，现在应该开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回来了，把那个生活回正轨了，我没有时间再去了。
对，可以，很有意思。
我们就继续开车北上，一直开到 Maine， 因为那个，我先生比较想看 Maine， 其实特别靠北的时候，我就不是很想看了，但是
缅州那时候冷吗？还是？
还行，没觉得冷，就是北上那个叶子真的是好漂亮，各种颜色的叶子，然后它在那个在山上，就是层层。真是一层一层的颜色特别美，然后边那个底下的河倒映着这些树特别美。后来我们去到缅因的时候，我们在缅因可能就是刚入境那边，你刚一进缅因州的话，它那块就是一些什么流浪汉啊，就是在那个特别显眼那个边境的地方，你第一个城就是你一进去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多流浪汉。然后就整个就觉得挺萧条的，规划也不好，就觉得，虽然我们去的时候挺暖和的，但是就是觉得这地方可能是个天寒地冻的地方，地广人稀，然后就整个觉得这是被上帝遗忘了的地方，就没有让人想在那儿待的欲望。后来我就觉得啊，这些叶子真的可能是为了给人提神的，他们那块真的需要一些颜色。要不然的话在那块会不会抑郁啊？就觉得远离喧嚣什么就特别萧条，我觉得他们真的需要有特别漂亮的叶子能让他们心理上有点安慰。
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地方我们待了几个小时就实在是不想在那块了，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哎，好的，
谢谢聆听那个雪山讲他那个精彩的一个自驾游的故事。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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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啊！那我们正在直播之中，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雪山，他跟我们分享的就是疫情期间他的一些经历啊，当然也很多的感想啊，相信就是说。你觉得缅因这种地方，那觉得可能跟西雅图比有点差距，然后你可能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那如果华盛顿这种地方可能是很多人都敬仰的，但是呢又有很多遗憾进不去，但是哈，然后呢天热的话就热晒雨淋啊，就有一些皮肉之苦啊。当然就是开车的话，也有车马劳顿， 那就是说这个走了这么一大圈啊，你刚刚从那个讲那个玉啊，已经都是从西雅图出发往南走，然后再往东走，再从东海岸一直到美国的最差不多最北边啊。那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有对不管是人生啊对什么都有很多的有很多的感想是吧？
是的，就觉得飘的久了吧，是觉得在哪儿都是过客。其实也可能，可能我住过的所有的城市里边，我对西雅图的感情是最深的，也可能就是因为在这儿成家立业，然后生养两个孩子，又交了很多特别好的朋友。当然西雅图本身确实吸引人的地方也特别多嘛，再加上你在这生活这么久，就是觉得走最后回来西雅图的时候，就忽然觉得这里才是家。
对，这里有你的家，有你的事业，对吧？有你的朋友，然后就是至少每一天都是确定的，如果在外面漂泊的话，好像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是吧？
对，现在其实就是觉得去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做计划，你在等的时候呢，你就一直觉得啊，说不定明天我们该走了，所以你这块不能有什么长期的计划，然后你就期待纠结。
当时在疫情期间你们有没有做一些防疫的一些那个规划或者怎么做的？
我们防疫其实挺简单的，你看我带着孩子住房车，我都快与世隔绝了。我们防疫太好做了，就自己在那儿。后来这自驾这两个月呢，又是自己，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搭帐篷。我们后来搭帐篷就是我们俩10分钟就能搭好，就搭的比较多。所以就是跟一真的就是一直就跟别人在保持距离了。
然后走这个 V 字形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景点
跟
我分享？
对，后来从我们下去到中部，然后再返上来这一段，还印象还挺深的。我们就是从下去的时候，路过 West Virginia 的时候，我们去看了 Jefferson 的那个第三任总统 Jefferson 的那个Monticello， 他那个。是那个咱们5分钱硬币的后面的那个建筑是他的房子，他的房子。然后因为他特别有才华，他写的东西呢就让你觉得振奋人心，特别鼓励人。然后我就觉得像他说什么 life liberty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是觉得这是每个人应该有的权利，就让你觉得他说的特别深入人心。然后我们去看了呢，后来就你去到他那家那会儿，他就会有很多就是介绍很细的东西，以后你就发现他原来他自己有几百个黑人奴隶，他从来都没有给解放过，所以觉得点还有点失望，就觉得可能你如果离这个现实太近了的话，就有一点骨感了，就不是那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就被浇灭火了一点。但是我觉得
是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评论古人的，他毕竟是古人。
是呀，对对对，反正就看他写的东西特别激励人，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有特别伟大的想法，你至少有这个想法，你就会很接近那个目标吧。这总体来说也是特别了不起的人，还挺开心的，看了他住的地方。后来我们就下去继续去了那个 Nashville， 那个乡村音乐之都，就包括那个就好多特别出名的歌手都是从那儿出来的。那个他那个 Broadway 那条街上面全部所有的酒吧都是就是全国各地人过来在那块到那个酒吧里面去唱歌的这些人。然后他那个有好多那个店，就是帮你录歌的店特别多。基本上在附近的几条街就经常会有，就是他那个地方就是培养艺术家的地方，发掘人才的地方，就是忽然让你觉得，因为这个疫情你一路走过来其实是挺寂寞的，结果你 Nashville， 那简直就是特别生动，车马是就是歌舞升平的那个，就一下让你忘了疫情，就在那一刻你就觉得好像没有疫情吧，就所有人都坐在酒吧里面喝酒，
就他们没有封锁啊或者什么 work from home 吗？
没有，他们是完全正常，他们那个城市过完全正常的生活，然后忽然那一刻你忘了有疫情这回事了，
嗯，
然后就是能坐在那儿听一会儿音乐什么的，就感受一下以前正常的生活那种感觉，也觉得特别满足。但是因为有孩子不能在那儿待很久，嗯，但是就体会了一下没有疫情时的那时候那种生动的生活，还特别好。而且而就特就是完全不出名的这些人都特别有艺术天分，你在那块儿看着他们也觉得挺感慨的，这么多人为了自己的理想然后到了这个城市去打拼去找机会。
挺好的。
那个从那时候来我们就开始往
西雅图回来。
对，往这个方向开始回了。但大概回来的话，从 Nashville 回到西雅图的话还是要穿过六七个州。那时候已经是十月初了，就开始有点冷了。然后我们有一段经历是在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哎呦，那一块我们开过去的时候那天没有计划好，我们没有地方去了，然后开在高速那儿，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国家公园，那时候就有点要黑了，我们想今天晚上在那儿过夜呢，然后就刚好看到有一个州公园，然后我们就开进去了，就它那里边真的是有营地，我们就开进去了，一走进去特别漂亮的一个公园，就是它有那个灰色的柏油路，然后边上是绿色的草，那个草坪的高度也刚刚好，在边上是那种就是那个芦苇一样的那个黄黄的，上面就是比那个草再高一个高度，然后边上是湖，太阳刚好落下去，就是夕阳西下那样照过来，特别美。我当时就特别想拍个视频或者是拍点照片，因为天黑了嘛，然后这个我们也赶紧搭帐篷，找个营地搭帐篷嘛，然后就没有拍。我们就还当时人家跟那个园林的管理员跟我们说，你们到那个河边去搭帐篷，那块最美，但是有一点远。我们说好的，美就行，然后我们就去了。它就是那个公园里边的尽头，就比较远。然后呢，它那个还不是车，有一段路车开不下去，你要拿着你这些帐篷、这些睡袋、这些用的东西走下去一段路，然后到那个水边。确实是特别漂亮。后来我们就搭好了这些东西以后就黑天了。哎，我当时特兴奋，我说这么漂亮，明天早上我一定要早早起来看日出，我就这么想了。结果睡到半夜这就开始刮大风，刮大风的时候这帐篷已经塌进来了，就是刮的那个帐篷上面的顶都要呼到你脸上了，然后开始下啪啪啪的下雨，它那温差特别大，下的雨就开始特别冷，然后我们几个就都醒了。醒了以后这个帐篷就看着这个帐篷就兜的那个水啊，滴的快到打到我们脸上了。我们说哎呀天哪，这个雨还特别冷，风也特别冷。哎，我们就在那块静静的等，也没说话。后来听着雨点稍微小了一点，我们说赶紧冲回车里，然后我带着孩子就先冲回车里边了。我老公就在那块收这些东西。其实这个你在大雨里面收这些东西啊，真的是很难收，而且那个雨啊，那天晚上那个雨特别特别冷，它那白天完全没有那么冷，就是忽然下起雨，它那块温差特别大，就晚上下这个雨特别特别冷。我把孩子弄到那个车里边以后，我就给他们换好衣服了，换好衣服真的是要鼓好大的勇气才能冲回到雨里去帮我老公收东西。然后我就冲过去了，他又说你快回去，然后他非让我回去。我就在车里面等着，就冲出去一趟就把我冻得瑟瑟发抖，在车里面一边抖一边就等他。其实他可能收了也就是十多分钟，最多20分钟吧，但是感觉好像是几个小时那么久。我就一直等他不回来。 喝哎呀，那天晚上要是我去收的话，你肯定要冻感冒的，就特别冷，就是那感觉是冬天下雨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老公就把东西都收回了，我就觉得这真的是那个关键时刻还是队友给力啊。
嗯
嗯，然后后来这个白天，第二天白天我们就找了一个店，然后就这个帐篷这个睡袋全部都湿透了，然后就是我们找了一个店以后，就把这个帐篷拿出来，就把它撑起来以后，就拿那些浴巾开始擦。结果呢，这个天气就降温特别快，我们那个水，我们一边擦它一边结冰，然后就犯冰花，我们就搓着就开始掉，就是那水就都变成冰了，然后再也特别冷，就收这个擦这个帐篷，哎呦，就觉得这天气。大自然的天气变真的是很快
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啊，快到节目的尾声了。那个雪山，你要不总结一下或者什么，就是特别是现在疫情差不多过去了，然后就是你疫情期间的那一段经历对你的带来的收获是什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我这个疫情这一年，我回头想的话，我收获特别大，因为疫情之前的生活呢，就是大家没事儿参加活动啊，一起聚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好像成了一种定式，就是平时大家有什么活动一起参加一下，就可能就是比较浮浅的一个生活，你除了三点一线这种生活，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啊。就整个比较定时的一种生活。然后这个疫情期间呢，因为我这生活变动特别大，我就觉得我要沉下心来去好好想一下我应该珍惜什么，然后把我的时间应该怎么用。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这个尤其是飘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尤其我们从蒙特纳开车回来，蒙特纳那块儿那个下大雪，十月份下大雪，高速的那个铲雪车都铲不过来，不是特别厚的雪在高速上，我们开着那个车在那上面就天寒地冻，哆哆嗦嗦，你看着那个两边就几十辆车都栽到路边等着救援的那种情况，我们一开回到西雅图，然后就西雅图。就是秋天特别美，那个叶子五彩缤纷的叶子，我就一下子特别珍惜，我想天哪，这才是我生活的家，这个以后我回来的话，真的有固定的生活，有固定的工作，然后有自己的家，我觉得我会格外珍惜，因为在外面飘了久了，我就觉得自己是个过客，而且就是很多你没法做计划，没法把握的事情，然后这次回来以后，我觉得。就是很多不是很有意义的聚会的话，我不去参加我一直的遗憾，而且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想我就我觉得我以前比较浮躁，现在就是经过这一年呢，我就更成熟了，我觉得我更清楚我应该珍惜什么，应该把自己的时间花在那儿，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成为了更好一点的自己，收获还是
太棒了，那我们节目差不多要收尾了，有没有就是你走了一个 U 一个 B， 有没有推荐个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的，就你觉得？
你知道我其实我有好多地方特别好，就是说几个，就其实那个有一个地方是叫跑到哪里去了？那个德州那个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它那个博物馆特别好。然后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到尾声了，那就这样啊。
Springfield 林肯的那个博物馆特别好，那个特别震撼。
好，那谢谢雪山光临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精彩的分享，那欢迎你以后有机会再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的，谢谢小袁台长，特别荣幸。
好，谢谢。
嗯嗯。